好，各位弟兄姊妹，咁有一个故事咧，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话说咧，有一个王喎，咁呢个王咧想即系收，谂住收税啦。咁于是咧就同佢啲神仆去计数啊。咁有一个神仆咧，竟然欠王1,000,000银子喎。咁1,000,000银子一世都还唔清噶啦。咁啊个王就话要抄家啦，咁样，跟住佢话要卖晒嗰啲妻子儿女啊，咁样去还债。咁呢个即系官神仆咧就苦伏跪拜，佢话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咁跟住呢个王动了慈心，咁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讲边个咩故仔啦。其实耶稣一个比喻王动咗慈心，免咗佢债啦，唔使去还啦。咁跟住呢个神仆咧就出去就遇见咗一个同僚，咁争佢10两银子嘅啫。咁啊，于是捉住佢啦。这个同僚就跟他说，就是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但是这个神仆就不肯啦，捉他坐监。最后呢，这个王知道了，对着这个神仆说，他说 你这个恶奴才，就是你求我呢，我就免你所有债，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吗？于是就将这个神仆呢就交给刑杖，就是管刑罚的人，等他还清所有债为止，一世都还不清的了。今天不是打算讲这个比喻，解这个比喻，而是这个比喻给我很深的印象。深的印象就是，原来人性是这样，人性是这么真实。人经历了赦免，人经历的恩典，原来不代表人会明白恩典。恩典对某些人来讲，原来只是一些工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很不同。当有些人经历恩典的时候，他能够活出翻个恩典出来。今天呢，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继续看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提到保罗呢怎样回应他所经历的恩典。刚才呢，读第十四章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就是读了头的7节。因为经文14章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就我们主要看头的7节，但我们之后都会看下其他的经文的。先讲讲背景。上次其实 Pastor Catherine 都提过的，从第13章开始就开始讲保罗的宣教旅程。13、14章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值得一提的是，旅程的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在第13章尾，即本来他们去到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讲完道之后，圣经这么说，他说有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有很多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但是在之后呢，第13章尾，即是后面第45节这样讲，他说呢，但有些犹太人他见到人数多了，就满心妒忌，跟着硬驳保罗所讲的说话，并且毁谤。于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了，他说呢，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即是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拯救直到地极。我们发现呢，保罗的宣教旅程好像有个转向。本来主力的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呢现在就好像转向，就主力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那是不是代表着保罗以后不理犹太人的死活呢？其实就不是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读经呢，一开始呢，当保罗去到以哥念的时候，他仍然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不过并且呢，第二次的宣教，就算是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保罗呢同样会去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但是呢，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我们发现保罗的讲道的内容就似乎呢，保罗呢主力讲道的内容就转向了外邦人了。我们看第14章了。 保罗离开了比西底的安提柯，于是去到以哥念，咁就系刚才读嘅一至到七节嘅经文。而呢一至到七节嘅经文咧，就好似成为咗保罗啊嗰个宣教嘅记载一个基本嘅格式咁样样，即系佢以后嘅宣教咧，就好似跟随呢个格式佢咁样样。嗱，首先咧，保罗咧就会去到一个城市啦。嗱，通常咧去到城市咧，就先去到犹太嘅会堂去宣教，即系去讲道啦。嗱，然后咧，通常咧都会发现咧有好多果，即系有果效嘅。咁啊，好多人去跟随保罗，好多人信主啦。咁信主嘅人都可能会包括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嘅。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啲唔信嘅人啊，特别系犹太人或者都有外邦人嘅，佢就会怂恿城里边人反对保罗。咁但系咧，保罗咧会继续去传道嘅。特別第十如果頭先睇嘅第十四章嘅第三節，亦提到咧保羅傳道嘅神嘅時候咧，佢會施行神蹟啊，去見證佢所講嘅道。嗱，而最後咧反對嘅即係力量咧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呢度提到咧保羅咧甚至好似被石頭要被石頭掟死咁樣樣啊！当反对越来越严重，有生命威胁的时候，最后保罗就被迫逃走去其他城市了，继续传道。那这个即的程序就好像成为保罗宣教一个基本格式一样，以后保罗的宣教就不断在这个格式里面循环了。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其实不是保罗独有的。如果大家一直睇《使徒行传》，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會發現咧，其實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啊，教會其實都係咁樣去經歷。一開始聖靈降臨嘅使徒就宣講耶穌基督嘅救恩啦。嗱，於是咧有五千人、三千人信耶穌。嗱，之後咧就遭到文士、祭司、法利賽人嘅反對。咁但係使徒咧就繼續傳道啦。咁跟住個逼迫咧就越演越烈，咁啊使提反被殺啦，咁門徒四散，但係門徒四散嘅時候卻隨手隨傳啊，去到邊度就將福音傳到邊度。啊，似乎教會初期教會都係喺一個咁嘅即係嘅格式裏邊重複著。嗱，呢個格式裏邊咧，俾我哋或者啲七節嘅經文俾我哋有兩個嘅提醒。啊，第一有人話咧。即神的工作咧，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諗呢個雖然不是很難理解的事，但一落到即係實際的層面咧，反為我哋很容易被另一個嘅觀念去主導。反為我哋會覺得咧，即係神祝福的嘢，當然應該會順利的啦。不順利的就代表主神不祝福啦，咁樣。我講一件事俾大家。即係知道啦。其實大家，我諗大家知道咧，香港咧打風咧，其實有唔同嘅颱風信號噶嘛，係嘛？咁啊，八號風球就唔使翻工噶啦，咁樣。咁我以前嘅即係教會，即係服侍嘅教會都有個規定嘅，就係即係八號風球咧，就所有聚會停止噶啦。咁而即係亦都冇網上聚會嘅，因為當時都冇流行即係網上聚會呢樣嘢啦。咁其實咧，好多年啊，即香港好多年咧，都冇星期日冇打過風嘅。我估有30多年啊，咁我星期日冇打過風。嗱，不過咧有一年咧嘅星期日就一次過，即三個嘅星期日都打風，即有三個星期日喺嗰一年打風。咁三次嘅主日崇拜都會停咗啦。但係偏偏咧嗰三次打風嘅時間都係安排我講到嘅。咁事後咧，有個弟兄問我，佢話：你有冇反省過啊？咁，佢話我反省咩啊？佢話：喂，三次講到三次都打風喎，係咪應該反省一下咧？咁啊？但係我即係我同嗰個弟兄好朋友嘅，所以佢唔介意我講嗰啲嘢。即係我思係咩咧？我思係就係即係原來人係好容易覺得咧，即係神祝福嘅就順利噶啦，即係唔順利嘅就代表神唔祝福咁樣。我不會說呢，即這個觀念是絕對的錯的，即因為我們初信栽培有時候都這教導弟兄姊妹的嘛，是不是？即當你尋求神的心意的時候，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環境引證，是不是？ 嗱，信你嘅话就可能系神开路俾你噶啦。唔信你嘅，可能就系神即系封咗你条路啦。嗱，但系《大使徒行传》咧提醒我哋一件事：环境顺利，同神即系托付俾我哋嘅福音嘅使命，嗱，唔一定有必然嘅关系嘅。保罗认清楚即系神托付俾佢嘅使命，哪怕其实好多嘅困难，佢都尽力即系去完成。这个不是代表住即系保罗我行我素，我唔理其他嘢啦，就照去盲中中去冲，唔系咁，唔系代表保罗我行我素，或者唔系代表住保罗要建立自己嗰个教皇嘅地位。正如其实上次啊 ，Pastor Kathleen 都提醒我哋咁样样。其实调翻转系相，其实相反，正正因为凡事唔顺利，那个反对逼迫就好似成为嗰个格式嘅标准咁样样。我哋反而见到保罗其实唔系为咗自己而做。而是他真真实实去回应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在我成长的教会当中，我认识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这位主日学老师他十年如一日都是教福音初信班的主日学。如果你教过福音初信班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很不容易。其实今天可以有四五十人参加主日学，喂，聽日咧可以得翻兩三個人參加嘅，即係永遠都唔知道究竟有幾人參加主日學嘅。嗱，並且咧，即係無論即係你預備得幾努力都好咧，啲朋友唔明就唔明噶啦，唔信就唔信噶啦。即係你永遠唔明白，唔會明白到點解佢哋唔信，個唔信嘅原因係乜嘢？又有時咧，佢會問一個超級難答嘅問題。即是在主日学里面，即是神可不可以做一嚿石头大到他举不起那些呢？很难答。做这个初信慕道福音初信班其实是很不容易。譬如一年之后有些人信耶稣啦，热心追求认识信仰啦，升到下一班的了，所有东西重新来过，即是做过你就知道有多难的了。Okay?当然了，实际上很多服侍的岗位都很难的。但是无论苦与乐，我都见到那位主日学老师十年如一日仍然在那个岗位里面忠心去服侍。并且很多年之后，当我跟弟兄谈开偈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很多人对这位主日学老师的印象都很深刻。为什么呢？他说你想想，回到教会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那位主日学老师，所以对那位主日学的老师的印象就代表着对教会的印象，也都对就是那个对基督教的印象。所以其实那位主日学老师他做的事，其实有些事他都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他就是这样苦与乐就是忠心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就是无论顺利与否，甚至神的工作很多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努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或者这么说，我们未必伟大到我们说要完成一个使命那么伟大，但至少我想我们需要对信仰有一份的热诚，对福音有一份的热诚。没有了对信仰的热诚，其实很难挨下去，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那份热诚冲淡，更加不要让那些困难不顺利去摧毁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信仰的热诚。这个是第一个提醒，保罗几难他都尽力去完成那个福音的使命。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保守。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以巡回报道的形式，他 去宣教，或者这么说，他其实是被逼以巡回报道的形式去宣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其实保罗被人逼，被逼迫，他就逃走了。 咁但係佢所建立嗰個當地嘅教會又點樣樣咧？咁其實個逼迫仍然存在噶嘛？啊，同埋佢啱啱建立教會嗰啲啱啱信耶穌嘅弟兄姊妹，邊個去即係栽培牧養嘅咧？咁樣咁可能個答案可能好簡單嘅，就係相信神嘅保守咯。咁我引用即係保羅喺二十章啦，《使徒行傳》二十章佢對以弗所教会嘅长老一段说话，保罗咁讲，佢话我即系保罗啦，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嘅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嗱，如今咧，我将你哋交托俾神同埋佢恩惠嘅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咧同一切成圣嘅人同得基业。即系可以相信一件事，就系保罗会唔单止系对以弗所教会嘅长老。其实他每次都将这些新即建立的教会交托给神。教会属于神，教会即神会保守，神会负责任。这个不是代表我们不努力，这个也不代表保罗不再关心教会。但其实如果你一直看下去，你发现呢，其实保罗他会回去探以哥念的教会，他甚至两次翻过去探以哥念嘅教会。并且如果你相信咧《加泰书》咧系保罗早期嘅作品嘅话咧，即系话咧，其实保罗写《加拉泰书》咧系写俾以哥念、路斯德，即系呢啲位于加泰省南部嘅城市。以哥念、路斯德就系保罗写信嘅对象。我哋见到。即係喺加泰書裏邊，我哋見到教會仍然發生好多問題啊！有假教師，又有即係傳假嘅福音，做好多一大堆麻煩人。但係保羅仍然好關心教會，佢所建立嘅教會，佢仍然寫信俾佢哋。保羅唔係唔再關心教會，但係保羅將教會交託俾上帝同佢恩惠嘅道。嗱，我引用保羅另一句説話，保羅咁講。他说我栽种了，即是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即是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个叫他生长的神。似乎当时有即不少的传道人都是巡回去讲道，阿波罗是其中一个。保罗不是不努力，不过保罗明白一件事，就算他再努力，他都只是栽种的那一位，眼前的结果是怎么样，要相信神会负责，一切在乎神。神又很有恩典的，当保罗和巴拿巴之后回去探访以哥念、路斯德的地方的时候，圣经形容里面其实已经有弟兄姊妹可以成为领袖，可以选立长老。你看到上帝即神呢都是看顾教会。我听过一个故事，话说有个弟兄呢，他很想去传福音，但他又很怕丑，他在想有什么方法呢，他想到派单张不用说话，还要在码头那里派单张，当人呢在码头跳去跳入即系跳落船嗰度嘅时候，佢就派张单张，咁啲人跳咗个船啦，就唔会翻去揾佢噶啦，即系唔使讲嘢啦咁样。咁过咗一段时间啊，咁呢个弟兄派下佢就放弃咗。咁有一日啦，咁当佢要搭船嘅时候，佢喺个码头嗰度啦，跳落个船嗰度，点知有人递张单张俾佢，咁佢好奇怪，因为跳翻转头。咁嗰個人咧就嚇咗一跳啊！你做乜跳翻轉頭咁樣？嗰個弟兄問佢：即係點解你會喺度派單張嘅咁樣？嗰個人咁講，佢話有一次咧，其實當我面對一個好大嘅困難嘅時候，我諗住搭船跳海噶啦咁樣，我死啦咁樣。咁但係當我搭船跳海嘅時候咧，有個人遞張單張俾我，即係我睇完張單張咧，信咗耶穌，唔想死啦咁樣。咁當我諗住翻去即係去。即多謝那位派單張的人士的時候，那個人不見了。所以我在想，即我為了 即係多謝佢，不如我代替佢個位置喺度派單張啦，咁樣咁啊，當係報答佢咯。啊，等陣先，我想講咩咧？即係我想講就係，即係無論我哋做嘅嘢，可能幾微不足道都好，啊，原來神知道，神看顧，神會保守。啊，等陣先，我當然咧，我無意羅曼化所有嘅服事啦，係咪？即係所唔係我唔係講話所有服事一定有神奇嘅事發生，唔係咁樣。我想講嘅就係再微不足道嘅服事，神都會知道，神都會看顧，神會保守。我講過我信耶穌嘅故事啦，我今日講個加長版俾大家聽。我信耶穌其實就係因為我家姐帶我翻教會啦。咁我家姐點信耶穌？我家姐信耶穌其實係因為我家姐嘅同學帶佢翻教會啦。咁我家姐嘅同學點信耶穌咧？就係我家姐嘅同學。我家姐個同學個阿哥帶佢翻教會，咁我家姐個同學個阿哥點帶即係信耶穌咧？就是、我家姐個同學個阿哥嘅同學帶佢翻教會。咁而我家姐個同學個阿哥嘅同學點信耶穌咧？其實就係佢喺街上面接咗一張單張，於是佢信耶穌，於是佢就帶咗佢同學翻教會，佢同學就係帶咗佢妹翻教會，佢妹就帶咗我家姐翻教會，於是我家姐就帶咗我翻教會。其实你想一下，一张单张就多个传道人，你说几抵的这件事是吗？我想讲的是什么？原来再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一个服事，神都知道，神会看顾，神会保守。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即我们都有保罗同一个心智呢？生活即可以很忙碌，生活可以很艰难，其实服侍都可以很忙碌，服侍都可以很艰难。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些困难，这些不顺利去摧毁我们对信仰对服侍的热诚。另外呢，即无论即服侍是怎样都好，眼前的结果又是怎样都好，人怎样好，教会怎样都好，我们要信得过一件事，神保守，神看见，神保守，神会负责，一切在乎神。这个就是保罗宣教或者这个基本的格式给我们可以看到的提醒，让我们都继续看下去。即是第十四章，我想看多一段的经文。第十四章之后，保罗即是在以哥念被人逼，即是被离开。他离开以哥念之后，他去到路斯德的这个城市。咁喺路斯德里面发生一件事，就系咧保罗医好咗一个即系生来瘸腿嘅人啊。咁而路斯德嘅人见到即系呢个生来瘸腿嘅人被即系医好啦，咁又觉得神仙下凡啊，佢觉得宙斯啦，即系希米尔下凡啊。咁于是咧就要向保罗同巴拿巴献祭。咁保罗同巴拿巴献祭有咩反应呢？以下的時間我想跟大家看這段經文。保羅和巴拿巴有什麼反應呢？巴拿巴請聽我讀這段聖經。第十四章第十四節這樣說，巴拿巴和保羅兩位使徒聽見了，就撕裂衣服衝進群眾當中，喊叫說：各位，你們為什麼做這些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使你们从这些虚浮的事归向永活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神。在过去的世代，他容让万族各行即其道，但他不是没有为自己留下见证，他常行美善的事。从天上给你们降下雨水，赐予收成的时节，使你们食用丰足，满心欢喜。他们说了这些话，总算阻止了群众，不向他们献祭。保罗同巴拿巴讲呢篇道可以分为三个嘅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针对即系路斯德人所拜嘅。他说呢，即是路斯德人所拜的其实是一些虚浮的事。而 老斯底人需要离开这些虚浮的事，而归向永活神。医好生来瘸腿的人，不是那些虚浮的偶像的作为，而是永活神的作为。永活神也都代表着他是生命的源头。这位永活神，他是创造，也都是创造主。即是说生命的所需的一切，其实都是从这位永生的创造主而来。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要归向那位永活的创造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位永活的神呢，过去对世人一直是宽容的。这句宽容呢，也都代表着世人其实一直得罪着上帝。无论是拜偶像或者其他的问题，其实世人一直得罪上帝，而神呢一直给人机会。过去是这样，也都代表着今后可能有变数。背后的信息是什么？背后的信息就是过去神一直宽容人，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今后人需要悔改，人需要回转归向神。其实我想这个都是福音的起始点，是吗？认识人有罪，得罪神，需要回转归向神。这个是第二点。而保罗跟巴拿巴的讲到第三点，就是他说神的宽容呢，其实不代表神不理世人，或者这么说，神的宽容不代表神放弃世人。其实原来神的恩典一直都在，神的恩典一直都是行各样美善的事。神的恩典就是他一直赐下雨水和食物给世人。这里特别提到雨水嘛，是吧？路斯德人刚才提过，路斯德人觉得巴拿巴是宙斯。其实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宙斯是掌管风雨的。巴拿巴和保罗就说不是宙斯掌管雨水，其实是那位永生的创造主他赐下雨水。另外，雨水和食物呢，其实代表着生命，也都代表着神一直顾念人的生命。人为为人预备生命所需，其实这个就是指向福音。耶稣说呢，我有生命的活水嘛，来到你我们那里，我赐你生命的活水。耶稣说呢，我是生命的粮。永生神为世人预备肉身的所需的，同样永生神也都会去为世人预备永恒生命所需的那个救恩。固然我们见到保罗和巴拿巴，其实是因为这些是外邦人，所以按着他们所理解的去讲福音。但其实我想更加想讲的是什么？我更加想讲的就是原来神的恩典一直都在。虽然十三节尾保罗说呢，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所以福音临到外邦人。但是其实保罗这样讲不是代表着呢，福音是犹太人不要了，于是就给你外邦人，那么简单这样。其实保罗意思是，保罗这样讲，其实他说其实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其实一直都在，外邦人一直都是有份。我想起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一件这样的事。他说呢，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呢，曾经求耶稣救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嘛。耶稣就说呢，不要拿女儿的饼给丢给那狗吃嘛。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呢，其实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就不要给外邦人这样嘛，丢给狗吃。妇人就说，但是狗呢亦都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於是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於是他的女就好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困惑，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说人是狗呢？说外邦人是狗呢？但是其实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不是耶稣说人是狗。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即使 即是这个比喻讲到是狗，但是狗亦都有所属的主人。狗向主人乞求恩典，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这句说话讲到一件事，其实就算神的恩典只是给即是以色列人，但是神的恩典丰富到一个地步，只要他在手指罅那里留少少恩典，外邦人已经够用，碎渣已经够用，神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富，并且毫不吝啬。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很有趣，就是这个故事之后，耶稣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很多外邦人得着即是耶稣的恩典。神的恩典一直都在，神的恩典丰富，神的恩典毫不神赐恩典毫不吝啬。其实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呢？我想大家都明白，是吧？即是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经济指标去量度一些政府做得好不好，即譬如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做得好，其实它其中一样公职就一定它要带动那个经济发展。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用经济的指标去量度即是好不好，於是围绕着我们的很多时候都是跟计数有关的东西，即是我赚不赚到钱呢，我有没有蚀呢，我有没有着数呢，这件事是不是公平的呢，样。但是神的恩典呢，其实 很多时候违反了这些字眼。神的恩典不是讲赚蚀的，因为神的恩典丰富，神的恩典一直都在，甚至神的恩典不是讲公平，或者这样说，神的恩典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去讲公平。乖乖仔可以信耶稣，即是汪洋大盗可以信耶稣，甚至我最憎的那个敌人呢都可以信耶稣。神赐恩典毫不吝啬。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其中一个提醒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去活出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学习不跟其他人去计较，神都不跟我们计较，我们怎么可以跟人去计较呢？我想起耶稣讲的比喻，耶稣这么说，他说天国呢就好像即是买卖的人找到一些好珠子，遇见一果重价的珠子呢，就变卖他所有一切去买这果珠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已经得到福音，得到最宝贵的东西，其他东西有什么这么重要需要我们去计较的呢？有时候呢，我都很喜欢听不同的教会呢，听他们的威水史，即教会的威水史。我发现呢，这些教会的威水史呢都有个共同的共通点，就是呢当人不计较的时候，当人无私奉献的时候，教会就发展。那些人最记得呢，就是这些无私奉献的小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有一间教会有一次爆屎渠。我想即爆这些渠，大家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是吧？特别对于有洁癖的朋友来说，这是灾难来的。但是呢，那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即齐心合力去做清洁。即讲返出来呢，大家好向往啲爆渠嘅日子。当人无私奉献嘅时候，大家记得呢啲嘅日子。我又听过有间老牌嘅教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咁你知道生活艰难㗎嘛。咁教会点做呢？咁样。教会就个个礼拜外言，就potluck 嗰种啊，即係每人攞啲食物返去做外言。咁於是呢，即係好多弟兄姊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佢哋即係能够攞出嘅食物其实唔係好丰富。但係大家都食得好开心，大家都好记得嗰啲嘅日子。我而家仲有一间教会，其中一个团契，他们很怀念以往的日子。他们那个团契做些什么呢？ 他们每个星期日当崇拜完了之后，他们就轮流去照顾小朋友，即是这个礼拜日这班的小朋友就去 A 君的家，第二个礼拜这些小朋友就去 B 君的家。那些家人很放心，小朋友都很放心。去到照顾小朋友怎么样，那些夫妇呢就有些空间，于是夫妇就可以自己去拍拖啊，看看戏啊，开心一下样。他们的即是那个团契的夫妇的关系呢变得很好，他们很怀念这些日子。当人无私付出的时候，当人不计较的时候，人很记挂着这些日子。神的恩典丰富，神的恩典毫不吝啬。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活出这些恩典。其中一样学习不计较，学习那个无私的奉献。这个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的恩典。保罗他经历过神的恩典，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抵挡福音，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甚至面对逼迫困难，甚至这些逼迫困难好像常态一样，但是保罗仍然努力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并且将他的服侍的结果都交托给神。还记得我一开始讲的耶稣的比喻吗？求神帮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都能够活出恩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信仰对服侍的热诚凋淡了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回反应，有回个热诚，并且让我们相信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神会保守，神知道，神悦纳他在即是我们在他面前的真诚实意的服侍。求主祝福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你不单止即免去我们那1000万银子的债，其实你更加免去我们很多的罪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好像有保罗的心智一样，让我们真的忠心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对信仰对服侍一直满有热诚这样。即使有困难，求主给我们不要凋淡，同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晓得我们的服侍无论即几个微不足道都好，神知道，神保守，神负责。求主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